第十八篇，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诗篇四十到四十一篇，就是诗篇卷一的最后两篇。在这两篇诗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诗人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他们情绪复杂的发表。四十至四十一篇给我们看见，诗人在受仇敌的苦以及期望仇敌所受的报复上情绪复杂的发表。毫无疑问，当大卫写这两篇诗时，他是在仇敌的逼迫和苦待之下。因着他的受苦，他就想要看见他的仇敌受报复。然而在新约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表明大卫想要报复他仇敌的祷告，不是照着神圣的观念。大卫等候耶和华的拯救。在四十一篇十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恩待我，使我起来，我好报复他们。大卫为着神的拯救赞美神，并仰望神的救恩，这个没有错。但是求耶和华使他起来，好报复他的仇敌，这就错了。我盼望我们都能看见这一点。你信神会高兴看见他的儿女起来，好报复仇敌吗？这绝对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许多诗篇里的记载都是人情绪的复杂发表。在11到12节，大卫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欢呼，我便知道你喜爱我。至于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大卫指明耶和华若使他起来，好报复他的仇敌，他便知道耶和华喜爱他。他也求神不要让他的仇敌向他夸胜欢呼。在新约启示的光中，我们能够看见这完全是照着肉体。大卫也说，神因他的纯正就扶持他。大卫应当说，他因神的怜悯，因神的怜悯得扶持。事实上，我们在神面前毫无纯正。大卫也珍赏神对他的照顾，在他病床上扶持他，在他病中为他铺床。当然这是诗的写法，但你相信大卫患病时，神会好像护士一样的来照顾他，为他铺床吗？当然神照顾我们，但使徒保罗没有在他的书信里写什么告诉我们神像护士一样的照顾他，在病床上扶持他，为他铺床。大卫这样的说法指明他太在自己的里面。在四十篇九到十节和四十一篇十二节，大卫再一次的说到他的公义和纯正。大卫领悟并承认自己的罪孽和罪恶。四十篇十二节说，因有祸患围困我，不可胜数，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看见。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四十一篇四节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恩待我，求你医治我的魂，因为我犯罪得罪了你。承认我们的罪是非常好的。大卫写四十到四十一篇时，正被他的仇敌包围。他指明围困他的一切仇敌乃是祸患，多得不可胜数。不仅如此，他的罪孽多得使他不能看见。他被追上，被罪孽的重量所压，并且他罪孽的数目比他的头发的数目还多。这个给我们看见大卫处于非常绝望的情况里，仇敌包围他，罪孽也压制他。大卫向神提到仇敌对他的苦待，在四十一篇五到九节说，我的仇敌用恶言攻击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若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罪孽，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恶病贴在他身上，他既躺卧必不能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信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大卫这样详细地告诉神他的仇敌如何苦待他。大卫的仇敌假装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们能够来看他并说假话。今天有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与人同在时假装对他很好，但离开他的面时才说出对他真正的感觉，这个就是虚假。大卫的仇敌甚至说有恶病贴在他身上。在这些情绪复杂的发表里，大卫说了一句话，成了关于出卖主耶稣之加略人犹大的预言。第九节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信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主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引用这一个话来指犹大。大卫期望他的仇敌败亡蒙羞，大卫在他这样情绪复杂的发表中预言到基督。40篇6到8节的预言是关乎基督的大预言，41篇9节的预言是关于出卖基督之犹大的预言。表面看来40篇6到8节是大卫的话，事实上却是基督的话。基督对神说，祭物和供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要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和华，我乐意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完全引用并说明这个预言，基督乐意行神的旨意，就是神要顶替旧约祭物和供物的旨意。许多基督徒将希伯来书十章行神的旨意应用到他们日常的事物，然而事实上希伯来书十章里行神的旨意乃是指基督来顶替旧约的祭物和供物。在旧约的经纶里，神吩咐他的百姓向他献上祭物和供物，但耶稣来了，活在这地上，神就不再喜悦那些旧约的供物，神的旨意乃是用基督自己顶替他们，基督来做真正的祭物，真正的供物，活的祭物，活的供物，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来做一切供物的实际。基督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束祭和平安祭的实际。事实上基督来顶替一切旧约的预表，换句话说，借着基督第一次来，全部的旧约已经被了结并顶替。如今我们的供物和祭物乃是基督，我们日夜向神献上基督做各种的祭物和供物。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以神的儿子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和罪愆的真正供物。我们需要向神有平安时，就能以基督为我们的平安祭，我们也能以他为我们的燔祭和赎祭。基督对我们乃是一切，因为他应验了一切旧约的预表而将他们除去了，今天他是旧约里一切预表的实际。诗篇40篇6到8节的启示是论到基督成为肉体的使命最大的启示之一。第6节说，祭物和供物你不喜悦，又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要的，这指明神要放弃他旧约的经纶。单单读诗篇40篇6到8节，我们无法领会这么多，但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引用并解释了这一段经文，他指明停止旧约的祭物和供物是要顶替旧约以立定新约。祭物为着在神面前的罪和罪行，和供物为着与神的交通，是旧约一命据以立定的元素，而旧一命就是旧约，是旧约里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神不喜悦也不要祭物和供物，意思就是要结束他在旧约里的经纶，这是诗篇40篇里这个预言的重要性和重大性。 第六节也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五节从74译本引用这个话，当作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开通奴仆身上的耳朵，指明主人要求奴仆顺从。这表征神对在其人性里做神奴仆的基督要求顺从。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到这个顺从，说基督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顺从是叫他在肉体的身体里钉十字架，做祭物和供物，借此来行神的旨意。基于这一点，74译本将开通耳朵译为预备身体。基督在这个身体里将自己献给神，做祭物和供物，以顶替旧约里动物的祭物和供物。我相信74译本的译者领悟到，开通耳朵就是要求基督顺从，而基督的顺从主要是叫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就需要属人的身体。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因为基督要废除撒旦，就需要有份于血肉之体，就是他需要一个身体。我相信74译本的译者领悟到诗篇40篇6节所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可能不为大多数读者所领会，所以他们将此译为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开通耳朵是叫基督顺从死在十字架上，预备身体也是叫他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两种翻译都有同样的目的，神为基督预备了身体来行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做神独一的祭物。40篇第7节说，看啊，我来了，指明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第一次来，凭着他自己做设立的祭物和供物，以立定新约。第7节又说，我的事军舰上已经记载了。这指明在旧约的经书上预言基督，并且基督要照着旧约关于他的预言行神的旨意，以成就神新约的经纶。主在复活里向他的门徒显现时，将经上所记关于他的一切事告诉他们。在路加福音24章40到45节，主告诉门徒，这就是我从前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圣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主这里的话揭示全部旧约都启示他，他是旧约的中心和内容。我们的旧约生命读经里满了关于基督的预表、解释和说明。40篇8节说，我乐意行你的旨意。这指明基督在他成为肉体的使命中甘愿行神的旨意，应验并顶替旧约一切的祭物和供物，以结束神旧约的经纶，使他能够开始并立定神新约的经纶，好产生并建造召会做他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主设立他的桌子时，指明他借着死所流的血乃是新约立定的因素。在希伯来书10章5到9节，保罗引用诗篇40篇6到8节里这关于基督的预言以后，就解释基督来行神的旨意是要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那先有的就是第一的，那后来的就是第二的。在保罗的解释里，第一的指第一约，就是旧约，旧约里的祭物和供物；第二的就是指第二约，新约里的祭物和供物，就是基督。在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第一次来时，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是要除去旧约的祭牲，而在他的身体里立定他自己做新约的祭物。 这是要结束神旧约的经纶，并开始神新约的经纶，因而使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里的预言成为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最大的预言之一。四十篇里关于基督的预言该被视为诗篇卷一里关于基督之预言的第五站。二、八、十六还有二十二到二十四篇是前四站。在第五站，基督借着成为肉体而来顶替祭牲，并立定他自己做新约唯一的祭物，借此结束神旧约的经纶，并开始神新的经纶，就是他新约的经纶。基督做新约唯一的祭物乃是新约经纶立定的因素，成为神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因此基督在四十篇六到八节的预言里是大的，他改变了时代，从神的旧造中完成神的新造。他的改变时代比创世纪一章所说的创造宇宙更伟大。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里关于基督的预言乃是第二篇、第八篇、第十六篇和二十二篇到二十四篇里关于基督之启示的目标和目的地。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成为肉体而来，但是我们若要知道来的是怎样一位基督，我们就必须认识诗篇第二篇、第八篇、第十六篇和二十二到二十四篇。这些诗描绘基督成为肉体而来完成神的旨意，就是神的使命，以转移时代，结束旧的一切，并用他自己做新的事物，顶替旧的事物。我们都包括在旧造里，但旧造已被基督了结并顶替。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旧的，乃是新的。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里关于基督的预言，是在大卫情绪复杂的发表这段上下文中说的。大卫在诗篇里的说话，多少使我想起彼得在福音书里的说话。彼得经常说错话，但有一天他告诉主，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告诉彼得，他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他，而是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他。主进一步的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但彼得开始责备主，告诉他，主啊，神眷念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彼得说了这话，主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在前一刻彼得是有福的，重复得着基督属天的意象，但下一刻他与撒旦立刻是一。前一刻他是彼得，下一刻他是撒旦。彼得的情形可与大卫在诗篇里的情形相比。在诗篇里，大卫的说话是照着两种观念，就是属人的天然观念和神圣的观念。某个时候大卫在说话，但忽然他的口成为启示关于基督之神圣启示的口。彼得在福音书里的事例与此类似。马太福音十七章说，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到变化山，彼得看见变了形象同摩西和以利亚说话的主，就非常兴奋。他愚昧地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荒谬的提议将摩西和以利亚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虽然他在基督变化山上，但他却能说胡话。大卫在诗篇里的说话也是同样的原则，在他说话里，我们能看见神圣的观念和属人的观念。在旧约里有多话的大卫，在新约里也有多话的彼得。大卫写了许多诗， 在这些诗里，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天然观念，和照着神圣启示的神的神圣观念。在40和41篇，唯一照着神圣观念的段落是40篇6到8节，以及41篇的第9节。这些段落说到基督，然而我们需要诗篇里所有的经文，使我们能够有个比较，给我们看见神圣的启示和属人观念情绪的发表。我们已经指出41篇9节是论到出卖基督之加列人犹大的预言。这一节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信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一节里知己的朋友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是与主一同吃饭并用脚踢基督、出卖基督的人。然而犹大无份于主的宴席。在诗篇41篇13节，大卫称颂神直到永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阿们阿们。25到41篇这一段的诗给我们看见，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诗人情绪复杂的发表。在这很长的一段里，我们看过关于基督来顶替旧约祭物和供物这最大的预言。在这段里还有另外三个点关于基督的预言。31篇13节的下半说，他们在一起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命。这预言在新约里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马太福音26章4节说，祭司长和长老一同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诗篇31篇5节上半说，我将我基督的灵交在你神手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引用了这话，他被钉十字架的末了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诗篇34篇12节说，神保全他基督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一节应验于主死的时候，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兵丁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约翰福音19章36节说，这事发生为要应验经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基督也在出埃及记里所由逾越节的羊羔所预表，羊羔的骨头不可折断。这些是诗篇25到41篇里所揭示关于基督次要的预言。诗篇卷一包含1到41篇，我们不该忘记在卷一里有7篇说到基督的诗，第2篇、第8篇、第16篇、22到24篇和第40篇。诗篇第2篇启示基督以受膏为神的弥赛亚，复活为神的长子，并就任为神的王。他也以得着列国为基业，得着地为产业，来建立他的国。诗篇第8篇启示基督是神的化身，在成为肉体时将神带进人里面，在复活时将人带进神里面，因而将天带到地，并将地连于天，成为全地上最佳美的一位。诗篇第16篇启示基督身为神而人者，调和着神性与人性，他以神做他的份，顺从神以至于死，复活进入荣耀，升天成就了他所要达到并得到的，并坐在神的右边，以完成神对召会基督身体的永远经纶。诗篇第22到24篇启示基督受了包罗万有的代死，并进入产生召会的复活，在复活里他成了神群羊的牧者，引领神的羊，在今世有份于召会这神的殿，在来世并在永世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并且他将是得胜的荣耀之王， 在神永远的国里作王。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启示，基督照着旧约关于他的记载来行神的旨意，应验并顶替一切旧约的祭物和供物。这样一位基督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对神的享受中，首先在今世的召会里，最终在千年国和永世的新耶路撒冷里。